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七旬老太车祸肋骨断八根，练功七天轻松下楼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。我从未上过一天学，有幸在大法红传之时接上了圣缘。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修炼之初，师尊为我净化身体，让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，生命又有了希望。在26年的修炼中，世人也从我身上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迹，他们都由衷赞叹大法的神奇与美好。去年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大事，又让大家大吃一惊。2024年农历10月初一那天，儿子把我叫去他家吃午饭。吃完饭后，我问儿媳有没有需要帮忙的，儿媳说不用，我就溜达着上街了。在过马路时，突然看见一辆白色轿车朝着我的方向疾驰而来，我放慢了速度，等这辆车过去后，我正要过马路，忽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就不省人事了。当我在恍惚中醒来时，眼睛睁不开，只听到有人问我家在哪儿，儿子叫什么。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，我竟然都做出了回答，然后又昏迷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医院了，儿子在身边不停地呼唤着我。我努力睁开眼，发现我躺在病床上，胳膊上打着点滴。到了下午，我的意识逐渐恢复，看到一个护士把止血带绑在了我的胳膊上。我问他这是干什么呢？他说，抽血化验，好治疗。那时我的反应还有点迟钝，嘴里重复着护士说的那句话，嘟囔了两遍，忽然我就反应过来了，我大声地喊着，我不抽血，我们练功人的血可珍贵了，我也不治疗，我有师父管，回家练练功就好了。这时儿子扑过来哭着说，妈，您知道您伤得有多重吗？您被一辆大货车撞了，撞断了八根肋骨，头上撞出个鹅蛋大的包，身体多处有创伤，您必须接受治疗。虽然伤得很严重，但我没怎么感觉到疼。儿子还在旁边不停地问我，妈，疼不疼？疼不疼？我说，不疼。儿子不相信地说，怎么能不疼？医生说这种情况得疼得睡不着觉。我心里知道，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我，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更稳了。我心想，师父就在身边，我不怕。于是我拔掉了吊针，强烈要求回家。第二天，为了说服我住院，儿子把女儿和我妹妹都找来了，想说服我住院。我就是坚持要回家。这时儿子又哭着说，妈，我医药费都缴了，如果您不治，那些钱也要不回来了，我求求您了，妈，您就听儿子这一回吧。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，我安慰他说，儿子，你别怕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妈有师父保护着呢，我回家练练功就好了，不该花的钱他就退给咱了，你别担心。接着儿媳又进来了，一进门就沉着脸说，为什么不治疗？必须治。我说，我没事儿，练练功就好了。听到这儿，儿媳更恼火了，说，快别说你练功了，你孙女两次想入党都不敢写申请，怕到咱家调查你练功的事儿。我说，我练功影响不了你们，只能给你们带来福分，咱家得福报的事还少吗？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听到这儿，儿媳再没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 医生怕担责任，让我必须住满一周才能回家，说这是规定。在医院这几天，我尽量自己照顾自己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有时间就背伐打坐，没接受医院治疗，身体却恢复得很快。第三天，我头上鹅蛋大的包就消失了。当时医生还说我有脑震荡，我听后立刻否定了，我是练功人，没事儿。七天后，我拎着行李，自己轻轻松松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。在医院这几天，看到我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，医生和护士都很震惊。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车祸，练练功就好了。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交警也说，我干了这么多年交通警察，处理了无数交通事故，没碰到一个像法轮功老太太这样的，这么大岁数了又被撞得那么狠，还能为肇事方着想，怕给别人添麻烦不治疗，练练功还就好了，真神了。回家后，因为身上带着固定的夹板，我练不了动功，只能打坐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正念也越来越强。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于是我拆掉了夹板，练起了动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刚回家的那段时间是女儿在照顾我，女婿在外打工忙碌一整天，回到家还吃不上口热乎饭，我心里也很不好受。师父教导我们凡事先考虑别人，于是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加持我能做饭照顾自己。因为我是独居，老伴去世多年，女儿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白天回家干活，晚上回来照顾我。后来她看我真能照顾自己，就放心地回家了。一个月后，我重新回到学法小组学法，同修们看到我都激动地落泪了，他们一直在帮我发正念加持我，同时我们都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后来突然有一天，我的后脑勺疼，我的脑海里又出现医生说我有脑震荡的话，心里有点不稳，随之疼痛也加剧了，我就想用热水洗一洗缓解一下，也不管用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，师父看我老也不悟，就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又让我听到了同修读的这段法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他。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吗？当我放下怕心的那一瞬间，身体马上就有了变化。当天回家的路上，心情愉悦，腿脚轻松，那种疼痛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的家人也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，由原来的不信到现在的感恩与敬畏。儿媳、女婿现在都支持我修炼，身边的人都由衷地感叹大法的超常，他们都说，到医院治疗也恢复不到这种状态，你这简直就是个奇迹。牵扯其中的世人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破除了邪党的谎言，他们的生命也都有了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师尊为弟子化解了磨难，偿还了业债，感恩师尊对弟子的苦度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重生的日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6日。 今年我75岁了，借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之际，我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故事写出来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第一部分，与生俱来的痛苦皮肤病。1995年45岁的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我一身的病，腰疼、背痛、妇科病，还有可怕的眩晕症，一犯病天旋地转，呕吐不止，什么药也不管用。但最可怕的是折磨了我45年的先天性皮肤病。我这个皮肤病是与生俱来的，从我一出生来到这个世上，右脚背上就有一个黄色的大泡，一碰就破，一破就流黄水，接着就流黄脓、流血。我父亲是教师，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他发脾气。从我出生开始，因为母亲要干活没时间，总是父亲给我上药，先用双氧水消毒，然后涂上红药水或者紫药水，使泡早点结痂，结痂后一碰就出血，然后又开始流黄水、黄脓，又一次一次的上药。太小的时候，我好哭闹，父母因为心疼我，常常泪湿衣襟。我满月后就开始打清血针，同时父亲只要看到有治疗皮肤病的大夫，就会把大夫请到家中给我看病。有时碰到一些游医，他也不会错过，不断地开方子吃药。但是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。当时一个老中医告诉我父亲，我的血液里有虫子，这些黄泡都是因为血液里有虫子，所以这个病无法根治，一辈子都不会好。我持续打血清，慢慢我右脚背的水泡消失不见了，一家人满心欢喜，父亲更是格外高兴，庆幸我终于摆脱了这个梦魇。谁知好景太短了，仅仅一年后，也就是刚刚右脚背黄水泡好了一年后，我又开始了更痛苦的生涯。那时我只是两岁的孩子啊，当时右脚背的泡好了，留下了一个疤痕。再次发病是从两个脚脖子开始，逐渐的向上发展，不记得多长时间，黄泡发展到腿、到前胸、到后背，一直到脖子，全身连成了片。这次再打清血针根本不好使，父母就抱着我去看中医。一个两岁的孩子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这无尽无休的痛苦怎么挨呀？啥时候才能结束啊？父母亲的心啊，每天都因为我而痛苦万分。一年一年，一天一天的，每个季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病就更严重。父亲每天都拿棉签，先沾上双氧水，给出水泡的部位消毒，然后涂抹红药水、紫药水，使水泡处快点结痂，以减轻一点我的痛苦。那时候一共用了多少棉签，无法计算啊。等到我懂事的时候，身体前面的地方我就自己擦洗，自己上药，后背是奶奶给我上药。每当犯病严重的时候，那种痛苦一辈子都忘不了，又痛又痒又闹心，挠也不敢挠，抓也不能抓，毫无办法，我只能躺在被窝里哭，默默地流泪。我不想让父亲看到我而伤心流泪。我从小就没穿过短袖衣服，无论多热的天都捂得严严的，就怕别人看见我的皮肤病。全身上下不流脓的时候，就是血红色的一片，没有一块好地方。 因为住在乡下，没有洗澡的条件，长大后去浴池洗了一次澡，虽然洗澡的时候全身又痛又痒又刺激，但我不顾一切了。洗完澡后被告知不许去洗澡。每天最痛苦的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因为常常身上是水泡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得用手一点一点地往起揭粘在皮肤上的衣裤，一点点地揭开，一点点地用废的书纸挡在衣服和肉皮之间，这样水泡出水了，衣服也不会透，能睡一宿好觉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开始住宿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吃一种中药丸，那些药丸都是动物的残骸制成的，闻着都是腥臭味，每天都得吃，每次吃完药都很恶心。吃药丸之后还得吃一个红枣，刚开始吃大枣还觉得挺好吃的，后来因为天天都得吃药再吃大枣，就是满嘴的药味。直到现在我看见大枣还能想起那满嘴的药味。因为是住校生活，我怕同学们害怕和笑话我，每天都是把自己捂得严严的。冬天的时候我只穿棉袄棉裤，晚上寝室闭灯的时候，我再慢慢地把棉衣脱下来，把一些废的书纸铺在身下，盖在身上，然后钻到被窝里。药丸吃了一段时间后，我身上的黄泡由以前全身成一片变成了全身好多片，有的地方结痂后留下的疤痕好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布满全身了。但是吃了药丸以后，我全身无力，从宿舍到教室只有不足20米的路，我都不能坚持走到头，我只好给父亲写信。后来我休学一年，从那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吃药了，身体无论出血还是流脓，我都不吃药了。我害怕这个药丸再吃下去，身体会垮掉。1978年，我28岁，那年我结婚时，身体还是依旧。那一年，我母亲去世了。我是一个农村姑娘，又因为自己有皮肤病，所以找了一个眼睛斜视的丈夫。结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，我们与公公婆婆在一起住了10年。我丈夫在他家是个受气包，他父亲在精神上虐待他，他怎么做都不对。他的斜视眼就因为他1岁的时候哭闹，被父亲拎着腿把他摔在地上，从此就成了斜视，影响了他的一生。当时各大医院都跑遍了，也没能把眼睛治好。他的3个妹妹也对他不好，他在家里没有一点地位。结婚后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徒劳，我在婆家也没有地位。我孝敬公婆，公公上班之前我给打洗脸水，下班我给打洗脚水，公婆有病住院我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送去医院，喂到口中。那时我没有工作，丈夫每月工资33元，维持3口之家都很难。我表弟经常给我送一些蔬菜、鸡蛋等好吃的，我都会给婆婆拿去一半，有空还给3个小姑子的孩子们织绒线帽、做鞋。我尽量用心去感化他们一家人，那也不行。我经常无缘无故地被2小姑子骂，公婆听到从来不管。我母亲去世了，作为女儿是多么的悲伤啊，而小姑子指桑骂槐地骂我缺爹少娘的。我刚刚还了一句，2小姑子就过来动手打我，我无法挣脱，把我儿子吓得大哭。婆婆一看怕出事，就找居委会的人把2小姑子拽走了，邻居都看到了， 也知道我的处境，大家心里都觉得我太可怜了。当时我虽然忍住了，但那时的忍是委曲求全的忍，忍气吞声的忍。我自认命苦，嫁了一个受气包，自己受连累，半夜里掉眼泪是经常的。后来二小姑子出嫁了，我和丈夫也搬离了公婆家，从此跟二小姑子没有任何接触，互不来往。第二部分，重生的日子。1995年，45岁的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有师父了。我修大法后不长时间，师父就为我清理了身体，从两个脚脖子开始，一点点，我的皮肤病越来越轻了，而且从修炼开始，全身的泡不再疼痛了。会出一点点的血，只有一点痒的感觉。以前洗澡的时候又痛又痒，简直是一种上刑的感觉。从修炼法轮大法开始，我两天洗一次澡，洗澡的时候全身舒服极了，觉得越洗越轻松，越洗越舒心。修炼大法后，每个黄泡结痂后就留下一个疤痕，不再流水流脓了，接着结痂的部位会出现一个白泡，然后白泡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白白的尖，我用针把白尖挑破，里面是一个硬硬的，比小米粒还小的一个圆圆的东西，我把这个圆东西挑出来，一段时间后就是一个淡淡的白色疤痕，现在我的全身只留下淡淡的白色疤痕，皮肤病全好了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大约两个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侧卧在床上，两只脚心往出冒黑气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想，这不是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吗？从那天起，原来我下楼梯都打颤的腿走起路来轻轻松松，那个可怕的眩晕症再也没出现过。我没吃药，没打针，没花一分钱，没有一点儿的痛苦，眩晕症不翼而飞了，每天精神十足。师父让我从绝望中走出来，得到了健康，从地狱到了天堂。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三部分，解冤怨。修炼大法前，我跟二小姑子家互不来往，虽然我不再和她吵，但怨恨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，我时常心里想不通，二小姑子对我丈夫不好，就得对我不好吗？我从没惹过他们，为什么对我这样？直到我走上修炼的路，才把这个谜解开。我反复学师尊的讲法，明白了一个理，就是不知哪事我这样对待过他们，这是到这家是来还债的。我还悟到，师尊早就安排我得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了。那十年就是我应该过的关难。随着学法，心性提高了，我的怨恨心逐渐的一点点的去掉了，现在完全没有了。二小姑子的女儿结婚时，我去参加了婚礼，送上礼金，并且给他们一家讲了真相，他们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二小姑子对我的态度也变好了，对我很是热情。看到他们有了良知善念，我真为他们高兴，我更感恩大法，既为我化解了怨恨心，同时让二小姑子一家 明白真相得救了。第四部分，修炼大法就得堂堂正正。好多年前初夏的一天，我去市场买菜，有一个小伙子卖苹果，我见苹果挺好的，就顺便买了几个，附的是写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真相币。我把钱递给小伙子时，他看了看钱，问我钱上写的是什么字。我接过苹果，抬腿就走，心怕得突突直蹦，回到家腿还在发抖。我坐下来问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吗？师尊把我从地狱捞出来洗净，又把这万古难遇的大法传给我，我却是这样的表现，怕什么呢？去掉怕心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学法。我就一遍一遍地背师尊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讲的法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隔段时间我又去那个市场买菜，刚进市场就听有人喊法轮功。我不由自主地侧脸一看，又是卖苹果的那个小伙子正冲着我喊呢，他的喊声大得周围的人都能听到。这时我的头脑里突然闪出四个字，堂堂正正。我坦然地走了过去，大大方方地，态度和蔼地问小伙子，有什么事吗？他没料到我能过来，当时就不好意思了，结巴着说，我不是叫你。我笑着说，你又卖苹果了，一会儿我回来买你苹果啊。说完我先去买菜了。买完菜我又回到他这里买他的苹果。他说，大姨，你说话可真算数啊。没等我回话呢，旁边一个卖菜的小伙子开口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这样。我接着说，大法师父教我们的就是真善人，我说回来买就回来买，我们修炼的人就是按真善人去做。临走时两个小伙子跟我说，再见，谢谢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边走边想今天发生的事，一下子和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联系起来。这是师尊安排我提高呀，我的怕心去掉了很多。从那以后直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用写了真相的纸币。两年前有一次，我打出租车送孩子上课，给司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那个司机同意三退后告诉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我说，你都知道啊。他说，我在钱上看见的。我悟到这是师尊在鼓励我继续做好三件事，众生都在等着被救度。第五部分，师尊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几年前我看到孙女写的日记，才知道儿子儿媳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，车当场报废，回来后他们只字没提。当时我儿子儿媳带着上中学的女儿开一辆车，儿媳的姐姐一家开另一辆车，一起自驾旅游去延吉。由于去那个景点的人很多，当天晚上他们没找到住宿的地方，在车上住了一宿，也没休息好。第二天往回返时，我儿子疲劳驾驶，在半路上翻车，车当场就报废了。当时车上只有我儿子儿媳，孙女在我儿媳姐姐的车上。孙女看到她爸妈的车翻了，马上在车里大声地求师尊，不顾一切地大声喊，大法师父， 救救我爸爸妈妈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遍一遍地喊好多遍。儿媳的姐姐姐夫还有过路的人帮着把我儿子儿媳搀扶出来，送去医院检查。我儿媳外表内脏无一损伤，儿子也只是头和手擦破了点皮，内脏无任何损伤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们全家。孙女自小是我带大的，和我一起背红吟，自然知道大法好，大法在她心里扎下了根，所以关键时刻能想起大法。现在她已上大学，每次回来都给师尊买水果，敬奉给师尊。我们全家人用尽世上的语言，也表达不了师尊的洪恩浩荡。我儿媳知道大法好，是受益者。从开始工作起，她就一帆风顺。她是搞技术的，从技术员做起，不长时间就是工程师，而且带的徒弟成绩也是相当不错。现在她已是教授了，工资相当可观。她每次出差前，我都嘱咐她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，每次她都是顺利的去，安全的回。她非常诚恳地说：“妈，我都在念。”她工作非常顺利，任务完成得很好，领导也很满意。2003年前后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派出所给我儿子打过电话，和他说了什么他不告诉我，但我看得出来儿子很担心我的安全。我和他说法轮大法好，他表面不表态，但心里是知道大法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家的学法小组自1999年初成立，断断续续的一直坚持到现在，他从没干涉过。到学法日赶上他休息，他就不声不响地出去溜达，我们学完法后他再回来，从没打扰过，更没影响过我们学法。每次遇到同修来家里，他都乐乐呵呵地对待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